有朋友问，最近肺炎肆虐，令到不少人感染同埋死亡，呢啲事情系唔系因果报应呢？各位，因果报应个中复杂微细，如千丝万缕，好难单以一个因出一个果去简化佢嘅哲理嘅。而且因果牵涉三世，过去世、现在世同埋未来世。过去世有无量世，如果今世完结咗之后仲要喺六道里面轮转，将来亦有无量世，重重无尽，辗转沉浮。因果理则虽然系复杂，但系内涵有一个最重要嘅原则，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若还不报，时辰未到。肺炎肆虐是属于恶性的因果，推寻它的原因，恶的主要行为是有十恶。十恶是杀生、偷盗、邪淫、妄语、耳语、两舌、恶口、贪欲、嗔威和愚痴。凡是受到疾病、残障、短命、祸殃、骨肉分离等果报的，是由于今生或者前世做得杀业太多。所谓杀生，即是将人或者动物直接或者间接加以宰杀，加以刑打、虐待、伤害。凡是世间杀业重，必定导致瘟疫、疾病和战乱的。社会越文明，经济越发达，杀戮动物的现象越严重，因为人类比以前更加重视味觉的享受，所以就不断屠杀动物作为食料。中国人着重民以食为天，举凡天上飞的、水中游的、陆上行走的，大概只要讲得出名称的动物，几乎都免不了被猎捕、宰杀和烹煮的命运。有一次我经过某市场，里面除了有家家户户都吃的鸡、鹅、鸭、牛、羊、猪、鱼、虾、蟹各种动物之外，还有数以万计活捉回来的所谓野味、蛇、穿山甲、果子狸、野兔、飞鹰、猫头鹰、和花雀、田鼠、蝙蝠，甚至乎猫狗等家畜亦可以售卖宰杀作为食料的。怨云禅师讲，千百年来碗里羹，冤心如海恨难平，欲知世上兵刀劫，但听屠门夜半声。各位，兵刀劫即是战争，世人的战争、瘟疫、疾病、短命，都是因为累积的杀业太大而引致的果报。瘟疫是屠杀众生所招显的共业，当共业势力强大的时候，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大家最好能够减少食肉，因为食肉的人虽然不是直接杀，亦是间接杀，罪过是均等的。宋朝慈爱怀心禅师有一首劝人食素的诗，吃肉何如咬菜根，且屠身口戒香薰，莫言死后无因果，百两虽还他半斤。人的习性有善的、恶的和不善不恶的。在众多恶性之中，害人最深的呢，莫过于贪欲了。佛家将众生八万四千种烦恼心病归纳为贪、嗔、痴三种，称之为三毒，是一切烦恼罪恶的根源。现今社会上杀盗淫妄的风气败坏，例如贪污，即是索贿和受贿，贪财，好似赌博、投机性的投资、骗财，贪名、贪利、贪色、贪权、贪图享受、贪慕虚荣，到后来贪得越多，所引发的烦恼痛苦就越多。贪的结果就是永不知足，不择手段拼命搵钱，然后纵情享受。这些恶习对于整个社会风气、人心、文化的影响实在太大了。或者有人认为，人如果不贪，人生就没了竞争，没有钱还怎会有快乐呢？社会还怎会有进步呢？各位， 其实贪欲是恶性的竞争，是会增加人的自私心的。人类历史上有不少高度智慧的圣贤对人生作了深广的分析和探讨。中国圣人老子、孔子，古希腊的哲学家泰利斯、苏格拉底、柏拉图、罗马的阿里斯多德，和古印度的婆罗门圣贤哲人，都探讨出一个共同点，快乐不可以在物质上寻求得到的，越贪求物质就越会招显烦恼。其实快乐是来自个人的内心世界，并非建筑在财富、名誉、权力和地位上的。其实用因果报应的角度去看，即使你不去贪求该发的大财、该有的地位，只要你脚踏实地、诚诚恳恳去工作，命中注定该有的迟早你都会得到的，不需要不择手段去拼搏。只要一方面珍惜现在，另一方面为将来而努力，那生活必然会更加愉快、更加充实的。佛家讲快乐是来自内心智慧的启发，有了智慧就能够辨别是非善恶，不会做出贪嗔痴的恶业了。那怎样去启发内心的智慧呢？只要多些去读古德圣贤的书，或者对心性有悲益的善书，多些听仁者讲经说法，收集禅座，念佛持咒，改恶向善，平日多些思维去收集佛法，解行并进，以理论康复实践，又在实践中再体认理论，那就渐渐会发掘内心无量的功德状了。人生充满痛苦，当然亦有快乐的时候，但是毕竟苦多而乐少的，人对于苦况已经习以为常，所以处于痛苦之中而不自觉。我们说人生有生老病死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怨憎会苦、五蕴炽盛苦，并不是消极地去否定快乐。痛苦在现实生活之中触目皆是。试问当人时常面临到生老病死的威胁，又怎会有快乐呢？有些人认为快乐的事情多得很，例如由恋爱而结婚而生儿育女，几快乐。各位，其实父子、夫妻、兄弟、朋友，大家都是因为前生种下未了的因缘而今世继续一起相处的，当中有善缘亦有恶缘。所以古德哲人教我们要慎于做因，要修持五戒十善，以其共结善缘，遮除恶缘，以免家庭中产生怨憎会苦的。有些人说最快乐莫如做大官、发大财、着靓衫、享美食、揸靓车、住华屋，但是在政治机海中沉浮，商场的人人心险恶，你欺我诈，就算是费尽心机、劳心劳力，得到的不一定是快乐。做官可能因一时的贪欲而搞到身败名裂，投机者因为经济衰退而面临破产。现今的人在事食方面杀戮很大，有损阴德。有些人认为情欲最快乐，但是淫欲对家庭、对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实在是太大了。不少人因为淫欲而搞婚外情，弄到夫妻反目、家庭破碎，风流不羁者弄至恶病缠身、后悔莫及。喜欢麻醉自己的人认为饮酒、赌钱最快乐，但是酒能乱性，不但害己而且害人。赌钱的人通宵达旦，消磨精神体力，亦可能弄至事业颓废、负债累累的。各位，人生充满痛苦，我并没有反对人时常抱着乐观的心态去生活，但是我们不可以不承认这些是实在的痛苦。佛陀教人要认识痛苦、分析痛苦的原因，积极去寻求灭除这些痛苦的方法，使到自己达到永远的快乐，而且能够令到一切众生得到同样的快乐。这个理念就是佛教所讲的四圣谛：苦、集、灭、道了。所以众生是因为迷惑贪嗔痴而做杀道淫妄，因造业而招致痛苦。 所谓解铃还需系铃人，只要大家努力去解除迷惑嘅业结，首先多做善因，改恶向善，继而研习佛法，修心养性。如果人人都能够培养慈祥、博爱、宽谅、关怀、清净自在嘅心，生时必会灭却好多痛苦，培植将来涅槃快乐嘅正因嘅。民国初年，有聂云台居士作咗一本书，叫做《保护法》。佢将历代富甲一方同埋掌握大权嘅人作咗一个分析，结论系大凡唔做善事嘅富翁，将财产遗留俾子孙唔超过三代，财产就散尽，而且子孙多数系骄奢淫逸、荣誉无能之辈嚟嘅。相反嚟讲，凡系将自己财产大量布施做善事、扶贫济世嘅富翁，后代世世代代都好兴旺，而且子孙都系显赫贤能嘅。宋朝范仲淹，当佢系穷秀才嘅时候，就时常救济穷人，后来做咗宰相，甚至将自己嘅俸禄全部用嚟买义田俾穷人耕种。佢曾经买咗苏州南园作为自己嘅住宅，后来听见风水家话此屋风水极好，后代会出公卿。佢諗下，呢间屋既然风水咁好，不如捐出嚟做大众嘅学堂，使到别人嘅子弟都可以显贵。於是佢捐咗自己嘅住宅出嚟做学堂啦。范仲淹做咗宰相几十年，所得到嘅朝廷俸禄都用作扶贫济世之用，所以家用极其节俭。佢死嘅时候连殓葬费都唔够，可想而知佢为官系好清廉嘅。佢念念在于利益社会，结果好人有好报，佢自己嘅四个儿子喺中国历史上个个都能够成为出色嘅朝廷命官，而且道德品行极高。佢嘅曾孙辈亦极显达，传至数十代嘅子孙，一直到咗今日已经九百几年，苏州一带仍然有范氏嘅后人，而且时常出优秀分子嘅。相反嚟讲，上海有史以来最有钱嘅富翁哈同花园主人，在20世纪初期估计财产有8亿，照二厘利息计算每年有1600万。当时难民所里面有12万人，每人的粮食每个月只是2蚊，全年不过是200几万。如果哈同富翁能够捐出利息的十分之一，就可以救活十几万人。但是他一毛不拔，宁愿将自己的钱全部花在享受上面。但是他的哈同花园里面的豪华设计费和经常的开支每年都要几百万。后来哈同主人去世，因为无子女，结果财产全部充公，亿万的财产死后不能持一文而去，带去的是一身罪业，遗留给社会的是自己悭贪的恶名。各位，俗语讲富不过三代，但是行善积得深厚的人家，因为他们肯将自己的福报大部分捐出来和众生分享，这些是博爱慈悲心，所以世世代代的子孙都是福泽延绵的。明朝嘉庆年间，在江西有一个秀才叫做余惠都，虽然博学多才，但每次考省试都不成功，无法考到举人。他生了5个仔，4个相族夭折，而且家境越来越贫寒。余惠都觉得好伤心，他的心想，我平日没做错事啊，虽然家境清贫，吃的是祖先的余荫，自己努力读书，平日也有做善事放生，为什么自己样样事情都不如意的呢？于是他心生不忿，写了一首素文，在厨房灶君神像前面读素文上诉天庭，怨上天不公平了。有一晚深夜，有人拍门，原来一位姓张的长须老人到访，只见这个人面貌颇黑，但是和蔼可亲，余秀才觉得很奇怪，但是仍然邀请他入来。老人坐下之后就说了，我是你的灶君，你的家事我全部都知道， 你上溯天庭，涉足天地，唯恐罪不止此啊。余秀才好惊，於是就问啦，我平日努力读书，亦都有帮助乡人戒杀放生，又冇做任何错事，点解上天俾我咁差嘅命运呢？老人就答啦，余秀才，你有所不知啦，你平日冇细心留意自己嘅言行，你话乡社每月放生，你亦都有参加，呢啲不过系因别人举办，你随喜参加而已，根本你并冇真实嘅慈悲心。你每日嘅厨房仍然宰杀鸡鸭虾蟹，你口头上讲慈悲放生，但系你嘅行为仲有杀生啊！而且你平日恃住自己能言善辩，喜欢多言，随便讪笑，做咗好多口业，时常触怒咗鬼神，你自己都唔知。你话你冇做坏事，但系你平时见到美貌嘅妇女贪婪注视，顿时意念生起淫想，不过无缘行淫而已。你有时帮助乡人，不过都系啲小节，而且帮人嘅时候心中只贪求好报，做些少善事就要出名俾人知道，你所做嘅微善都系敷衍别人嘅事，唔系出自真诚嘅。而家你仲怨天尤人，上溯天庭，唯恐受罪不止至此啊！你要改过自己嘅言语行为，将来可能会命运转好嘅。老人讲咗之后，忽然间唔见咗，余秀才大惊失色，但系心里边就好感谢灶君爷对佢嘅教导。从此之后，佢就洗心革面，喺佛菩萨面前发誓，戒除自己意念上嘅陋习，凡生起贪淫妄想嘅杂念，尽力摒除。无论善事大小，都要诚心、恒心、忍耐心去实行。咁过咗几年，喺万历二年嘅时候，余秀才考省试中咗举人，被选入翰林做官，从此一生显达，寿享89岁。呢件事记录喺《余正义公遇灶神记》里面嘅。大凡瘟疫流行，都系当地众生共业所招嘅。乜嘢系共业呢？业系梵语卡玛嘅音译，意指众生嘅一切身口意行为所产生同埋延续嘅力量。众生如果做善恶业因，其后必招致相应嘅苦乐果报。地藏菩萨本愿经讲，业力甚大，能敌虽微，能深巨海，能障圣道。业力是涉及三世的，过去、现在、未来。过去的业因感生现在的果报，现在的业因又成为牵引未来的果报，于是辗转相生，互为缘起，形成强大无比的业力轮。同时业有共业和不共业两种的。共业指众生共受的果报，比如大家无论贫富皆同处一社会，同时享受佢嘅繁荣，例如基建、医疗、教育等设施，同埋同时遭受佢嘅萧条，例如瘟疫、战乱、天灾等。不共业系指各人个别嘅业报，例如身体、健康、财富、智慧各自不同嘅。瘟疫虽然系共业，但系感唔感染呢？系会因为各人个别嘅业力优劣而有所不同嘅。所以共业中亦有不共业嘅。换言之，当大家处于恶劣共业的时候，只要各自懂得努力去净化自己的不共业，必然会安然度过困境的。那怎样去净化自己的不共业呢？第一，要培养慈悲心。第二，戒杀放生。第三，是要学习食素。第四，是要忏悔宿业。对于以前已经做过的杀业，将来必会受报。咁我哋应该点样去消减宿业呢？忏悔系消业最佳嘅方法。譬如衣服邋遢咗，只要用清水努力洗涤，自然洁白如新。忏悔犹如法水，可以洗净我哋嘅罪业嘅。第五系要祈求佛菩萨嘅加庇。佛菩萨同凡夫所处嘅境界唔同，佢哋已经觉悟咗，安住于常寂光中，唔系凡夫六根所能见闻觉知嘅。是超越众生意识不可思议境界来的。 行者必须每天规定时间作静心的修持，好似诵经、念佛、念佛菩萨圣号、静坐或者持咒等。尤其是在疾疫肆虐期间，应该自诚礼拜和念诵观世音菩萨或者地藏王菩萨圣号。这两尊菩萨与此界众生特别有缘的，他们在无量劫以前曾经立下宏愿寻声救苦，只要我们信念坚固，每日礼拜念诵，至诚恳切，自然能够和佛菩萨感应道交，产生不可思议的力量的。什么叫做修行呢？大多数人认为佛家所讲的修行必须要剃度出家，隐居深山，坐禅诵经，持咒念佛，这就叫做修行。其实真正的修行是在于心，不在于环境和外表的。真正的修行是存在在你日常生活之中，平时只要将自己的身、口、意经常犯的错过，没有注意的错过，努力修正改过，就是修行了。什么是身口意呢？身就是自身所做的行为，口就是口业，意就是自己的思想。很多时身时常做错事，例如杀生、偷盗、邪淫；口时常讲错说话，例如两舌、挑拨离间、讲大话、花言巧语、恶口骂人；意识时常生起贪心、嗔恨心、自私心、傲慢心、妒忌心。我们很多时做了这些错，自己都不知道，还自以为是，自认为无过失的。修行就是将自己日常生活中易犯的错过、毛病、恶习随时自我提醒、检点、反省，有过就下定决心去改，绝不懈怠、掩饰、直持，努力去净化自己的身、口、意三业。除了改过之外，还要积极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所谓存好心，就是存住帮助别人、利益别人的心，例如关怀心、谦让心、慈悲心。说好话就是时常不讲人的是非，反而衷心赞美别人、鼓励人、劝人为善。作好事就更多了，例如舍财作福、扶贫助学、戒杀放生等等。不少人的心性多数是充满贪欲、自私、嗔恨、傲慢、虚伪、矫饰、固执、怀疑同埋吝啬、妒忌嘅，呢啲系唔正確嘅心性。佛家将呢啲归纳为贪、嗔、痴，称之为三毒。对治嘅方法就系勤修戒定慧，因持戒而得定，因定而开慧。有咗智慧，就能够了解宇宙人生嘅真理；有咗智慧，就能够辨别正邪，就唔会颠倒是非啦。如果时常能够咁样去修行，命运必定会大大改善，生活一定会更为充实，更加愉快的。世界上究竟有没有鬼的呢？科学家不可以证实有鬼的存在，但是亦没有证实世界上是没有鬼的。有不少人曾经见过鬼，中国著名戏剧家姚克先生，他曾经见过鬼。这件事由香港作家易君佐先生记录了下来的。姚克先生说，当他从上海初到香港的时候，住在皇后大道中都爹利街一座旧楼里面。这间楼房的主人姓李，但是当时李先生出了国，由他的堂弟李发帮手看屋。姚克住的房间旁边有一个客厅，客厅前有一条通道，通道旁有洗手间。有一日下午三点几钟，姚克从外面回来，坐在房间休息，面对客厅可以望到洗手间的。忽然间见到洗手间出现了一个女人的背影，身穿睡衣，头发有些蓬松，从镜里面反映出来的面貌清晰可见。这个年轻的女人好像正在梳洗，但是始终没有转过面来。当时姚克心里面想，这座楼房是没有女人的， 这个女士唔通系李发嘅亲属，又或者会唔会系李发嘅情妇呢？嚟探访佢呢？冇几耐，嗰个女人忽然间唔见咗，但又冇睇到佢从洗手间走出嚟。姚克顿时感到好奇异，于是起身去问李发啦。李发当时瞓喺床上正在睇报纸，姚克问佢有冇见到一个女人喺洗手间梳头，李发当时话冇，全间屋只有两个男人，点会有女人呢？分明系白日见鬼。这个时候李发瞳目结舌，有啲惊恐。后来李发话俾佢听，呢座楼过去嘅主人姓余嘅，佢有一位年轻嘅太太余夫人系喺呢间房屋里面病逝嘅。而姚克所见嘅女人高度同埋身材都同嗰位余夫人完全吻合嘅。姚克喺嗰次见到鬼之后唔敢再逗留，好快就搬咗出嚟啦。后来佢同作家易君佐讲，从来以前冇见过鬼嘅，亦唔相信有鬼嘅存在，但係经过嗰次之后，佢確实相信世界系原来有鬼嘅。有一日，释迦牟尼佛喺莲池旁边散步，夏日嘅和风吹送嚟阵阵莲花嘅清香，池水澄清可鉴，佛陀含笑凝视盛放嘅莲花，忽然间佛陀嘅慧眼透过池水睇到池底下面地狱嘅情况，地狱嘅血池里面有千千万万嘅罪人正在沉浮哀号，四周黑漆一片，但系喺血池嘅一角，佛陀见到一个手臂特别强壮嘅人，叫做健达多，正在努力挣扎浮游。健达多生前系杀人放火嘅强盗，无恶不作，所以死后堕落血污池地狱。但系有一次，当佢抢劫完之后，喺归途之中，有一只小蜘蛛正在路上爬行。当时佢想一脚踩死只蜘蛛，但系心中忽然生起慈悲心，佢自言自语咁话啦：呢只小蜘蛛都系一条生命，如果踩死佢太可怜啦，放咗佢啦，当做下好事。佛陀嘅宿命神通知道健达多有些少微善，可以将佢从地狱救出嚟。刚好有一只极乐世界嘅蜘蛛喺花叶之间吐咗一条银色嘅柳丝，于是佛陀用神通将呢条银丝放入莲池内，再伸展到地狱血污池啦。强壮嘅健达多偶然抬头见到黑暗嘅上空有一条闪光嘅蜘蛛丝徐徐从天而降，于是就拼命用双手拉住蜘蛛丝往上爬啦。佢嘅心里面谂：我只要往上爬，就可以脱离地狱到另外一个世界啦。做惯强盗嘅健达多，爬树系轻言易举嘅事，但系地狱同极乐世界之间嘅距离实在太远啦。佢拼命往上爬，经过一段时间，渐渐感到疲倦，只好中途休息停落嚟。突然佢睇到蜘蛛丝嘅下段有无数嘅罪人亦跟住自己努力往上爬。见到咁嘅情况，佢心里面又惊惶又愤怒。佢个心諗：我咁辛苦先至揾到一条生路，呢条蜘蛛丝系我发现嘅，点可以俾呢班人爬上嚟呢？而且一条丝点可以承受下面咁多人嘅重量，万一断咗，一切努力同希望都会成为泡影，自己又会从堕落地狱之中受苦。于是健达多好愤怒咁向下面往上爬嘅罪人大喝咁话啦：你哋班罪人，呢条蜘蛛丝系我先发现嘅，系属于我嘅，你哋再往上爬呢，我就要打死你哋。佢刚刚讲完呢句说话，嗰条蜘蛛丝突然间啪一声断咗。自私可怜嘅健达多喺半空中旋转咗几下，又跌返落地狱啦。人间池中嘅莲花仍然散发宜人嘅清香，乱绿嘅荷叶喺和风中摇曳，但係此时佛陀嘅心中却感到一阵沉重嘅悲悯。众生是因为执着有我而流转生死轮回的， 因为有我就产生好多烦恼，我执是一切贪心、嗔恨和愚痴的根源。生活在我执之中，大多数人都拼命追求物质的享受，好少人会思考超越物质我的人生问题。例如，我是不是真实的呢？我在宇宙时空中到底生从何来，死往何去呢？当然，我的存在和感受不可能是假的，因为我有喜怒哀乐，在人生的旅途上有甜酸苦辣，但是我亦不是真实的，因为我是有变化的，是会长大会老化的，有生老病死的，似乎没一刻是相同的，并非是恒常的。依照佛家的睇法，人是从因缘和合而生，在某一个时空之间，宿世的色、受、想、行、识、习、气汇聚了眼、耳、鼻、舌、身、意，假合了地、水、火、风，就形成了我的人生。等到因缘尽了，四大毁坏，一切都归于空，只留下阿赖耶识的业力种子，等待下一个因缘和合。在感觉的表面上，我是真实的，但是从因缘本质上来讲，我不过是一个假合而已。众生不明白我是假合，因此产生很多我的毛病，我的问题，例如我执、我见、我爱、我慢、我痴。什么叫做我执呢？凡夫的眼执着色，所以沉湎于美丽的事物；耳执着声，所以厌恶批评和责骂；鼻执着香，所以喜欢熏香；舌执着味，所以喜欢美食佳肴；身执着足，所以喜欢轻软细滑的衣物；意执着法，所以有贪嗔痴。因为自己的六根眼耳鼻舌身意执着六尘色声香味触法，认为是实有其体，一啲都不肯放下，所以产生无量烦恼，因烦恼而造业，因作业而受报的。我见就是执着我为实有的见解，我爱是根本烦恼，即是我贪，心生贪着爱恋所执；我慢是以自我为一己的中心，由执我的自尊而形成骄慢心；我痴是迷于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同我见、我慢、我爱三烦恼成为四种根本烦恼的。一切世间的颠倒妄想都是由咁而生起的，唯有是破除了我执，才有真实的智慧。我们知道梦不是真实的，因为迟早会有醒来的时候。我们在世间上不能够体验我执是一个梦，因为我们从来都没有醒过来。人要有醒过来的志愿、醒过来的勇气和决心，才不会永远沉沦在梦中的。